他大人是上岸啊，我妈妈那天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昨晚上我去看的，就是他现在那天上面啊。那等一下呢，
那个黄老师跟徐老师他们带了一大叠的就是学生的档案的资料，就是他们去做关怀之旅的学生的作业，那里面有很多是学生自己写的，还有学生自己的照片哈，然后老师他们帮他整理的，我们等一下传下去可以给你们做参考。那我们今天还有哈，我们还有我们的那个洪老师班上的同学一起来，因为今天早上刚好刚刚提到，然后呢那个洪老师也非常有兴趣哈，那就班上同学一起来，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有一些座谈跟讨论，那我们下礼拜也还有哈，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说如果今天谈不完的也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这样子哈。那我先把资料传下去，那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是第六国小的黄宪庆老师，好，那徐敬忠老师，那他们带了一个那个狗狗团队哈，我知道同学其实应该网站常常有上去浏览，我们上课还有同学有特别做介绍哈，那等一下那个黄宪庆老师会先帮我们做一些导读跟演讲这样子，然后再请徐老师，那后面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座谈哈。OK， 那我先把麦克风交给黄老师，然后我同时也把那个档案资料传下去哈。好，
谢谢马老师。哎，各位同学大家早。哎，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学期，我们现在整个时间点就是由这个学期开始。那可能刚开始我会讲到一些比较有关于那个电脑网络资讯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有些词汇的话可能比较可能没有接触过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其实最主要是你要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当初为什么在这个学期开始我们会去构想要建置这整个教学平台跟教学环境来给我们的学生使用，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重点、为什么要是这样做、因为我那时候有给马老师的资料比较慢一点，所以可能同学们都没有时间去看整个那个就是一些我们设置的一些过程啊，因为这个部分会涉及到现在学生他整个学习他会应用到的东西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班级经营，因为我们在学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把我的这个学期的教学的一些内容我要先把它建制好，那这个就是其实就已经在做班级经营的动作了，所以要让各位同学能够了解说这个过程，这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同学来报告一下。那首先我第一个标题就是说，我的标题就是走出电脑教室哦，走出电脑教室，这其实这个名词啊、有点奇怪，但是也不奇怪了啊、我们来讲看为什么要走出电脑教室呢？首先我们在鼎六国小的图书室里面哦，我们以前都没有电脑，我们其实只要我们同学现在有上网际网络都知道，网际网络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资料库哦，是一个资料库，它里面的资料呢，你要看的东西几乎都有，当然它的真实性还必须你再去判断哦，它的真实性还您必须再去判断，但是网络这个资料库是以现代的学生来说，它是不能够把它舍弃在外的。好，那图书室的功能其实就是有一半就是要提供资料查询的东西，于是我们把电脑搬到那个图书室了，但是电脑搬到图书室不行啊，因为这电脑是学校要给其他年级用的啊，给其他年级也要用的东西，那你三年级的学生啊把电脑搬到图书室之后，那其他年级都不会，其他年级都不必用了。好没有关系，不用讲的，如果说有些东西您看不清楚的话，可能事后您再去看一下那个给你们的档案就可以了。好，那这样的话电脑它不能为了因为三年级它要使用就把它搬到图书室，于是我们呢、就建制了一个系统，那个系统叫做 LTSP 就是 Linux、Linux、那个同学们知道 Linux 吧，知道了哈、就是跟微软、现在等于是两个在这个现在我们的那个作业平台上面有所竞争的，当然 Linux 它桌面的部分它是比较弱，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给学生用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它弱，如果你需要特殊的功能特殊的软体那当然是弱，但是如果以学生来说在学习的角度来说它是 够用的啊、哦，绝对是够用的。那我先跟各位的同学报告一下，我们那些电脑啊，是以前是五年前的留下来的电脑啊，那五年前的电脑是已经用了三年，所以实际上它的年资已经是八年了。那些电脑它的年资已经是八年了，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嘉义县办最后应该是最后一届区中运的时候买的采购的电脑，它的等级是那个 CPU 是 K62、哦、是 200MHz 的，机体只有64还是把它扩充的，之前才只有32而已啊。那这个东西能够干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以现在要跑 Windows 甚至跑 Windows XP 这个平台的话，我们找啊那个屏幕单单冰啊的喝啊真的没当用啊。但是因为它可以利用一台伺服器来让所有的电脑都可以上网，然后再来它有一个特色，它就是根本不需要硬碟，它不需要硬碟，学生只要一开机，开完机它就会有一个 OS 可以用，那个 OS 就是一个类似 Windows 的作业平台的桌面，然后学生就可以在上面使用浏览器，然后使用文书编辑软体，然后使用那个绘图软体。好，以三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是要学习电脑的使用的概念，而不是使用电脑的软体，这是软体它到底有什么功能，这其实以学生国小的学生来讲并不重要，它重要是它使用电脑是一个工具，是要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的学生来使用，然后我们就自己开发了这个系统。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那个网页电子邮件，网页式的电子邮件，那叫 OpenWebMail， 有用过这个电子邮件的同学有没有？都没啊，有这位同学用过哈，它是我们国人就是自己开发的啊，但是大概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用哦，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免几年。你可能老师有用过那个 OpenFun 对不对？没有2000，有没有？哎、啊，对，好、哦，对，我们老师在用，那、啊、也是这样。啊，可能很多同学现在都还是用 Outlook 是 Outlook Express。用 Outlook Express 的请举手一下，啊，几乎都是这个哈、哦。好，那我其实哈、哦，我真的以我们就是现在在电脑资讯这一方面摸索这么久之后呢，我觉得建议各位老师不要用它，啊、哦，为什么？我不是在拆微软的台啊，啊、哦，为什么？因为它哈、哦、太容易感染病毒，这是一个病毒很大的问题。啊，你用网页的电子邮件，网页式的电子邮件，第一个病毒的问题可以。得到一半的解决。当然如果他互挡，如果含着病毒或是一开始就带着病毒，那当然是没有办法，但是至少他已经得到通讯录的部分，他可以免掉这种问题、哦、我们很多病毒都是从你的电脑里面的通讯录把病毒再传出去的啊。你如果用 Outlook Express 他一定可以这样做啊。你如果用网页式的电子邮件他就不能这样做。再来，网页式的电子邮件它弹性大，不只是可以做电子邮件而已，它可以做网络硬碟，它可以让我们的学生把一些学习成果就摆到网络上面去，在学校可以使用，回到家里，家里如果可以上网，在家里也可以使用。我们当初的构想是这样。再来，它又可以直接跟我们的系统结合，提供个人的网页空间。所以我们三年级这一次的小朋友，三年级就开始学习网页制作，他很多东西他要把它在他的个人网页空间里面要呈现出来，他、啊、这个系统的部分我们可以去结合，所以我们才用了之前的平台之后，我们再用这个 OpenWebMail， 然后结合个人硬碟还有个人网页空间，那我们整个教学的进程、啊、整个教学的计划才有办法往后延伸，其实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就把它结合在一起了、啊、当然他也可以让学生上网，他其实上网的浏览器就是，其实现在浏览器的市场还是蛮多的，他当然用的，因为我们台湾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微软的，所以我应该用的都是 IE， 对不对？那其实国外 IE 并不是最大的，国外最大的还有一个 Netscape， 哦 ，Netscape， 其实 Netscape 它占的比例也是蛮高的，另外还有一个跟 Netscape 是另外分支出来，它是属于自由软体的，就是 Mozilla。嗯，有听过摩西的这个名字？ 哦，好 ，OK。所以我发现我现在在讲这些东西就是有点困难啊、哦。好，没有关系 ，Mozilla 也是一个浏览器，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用的都是 Mozilla， 其实它就是等于 Netscape， 啊、哦，它就是用这些东西在上网，然后在浏览资料。啊，另外呢，它在各方面的资源也还不错，于是呢，我们就选用 Mozilla 当做学生的那个上网的浏览器。好，利用这些东西上网之后呢，我们叫学生查什么资料，要做什么事，基本上它都可以完成的。啊、哦，所以。我们的图书室现在如果人家一进来一看，哎，我看一下我们那个图书室那一张照片，啊、哦，这一张暗暗的这一张，哎，加进暗。如果人家现在一走进我们图书室，他会误会，哎，你这是电脑教室是吧？不是电脑教室，还是图书室。好、啊，我们现在把这一区就定位为叫做资讯中心，哦，我们把这一区定位为资讯中心，就是学生在下课时间。他如果老师有交代的作业，或是你有一些作业没有完成，你下课你就可以自己来操作。这些电脑完全都是 open 的，来到学校早上七点他们就开机了，都不关机了。然后到下午放学回家再把电源关掉，然后他就是开机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宕掉，不会，因为他整个系统是在伺服器上面跑，学生只是利用他分享出来的一些资源在那边使用而已，所以学生随时都可以来这边操作啊。那只要养成记得登入跟登出的习惯，这样就 OK 了。好，整个大致上的过程是建制的意义就是这样。好，来，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段科技的目的。好，我们哈、哦、要引入科技给学生学习，我们最主要我们要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让科技制约了老师的能力。不让科技制约了老师的能力，也不让科技呢限制了学生的学习。有时候我们常常为科技而科技，我们有些东西就是想说，哎，我这样做了之后，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如果科技用起来比你现场教学，比你的实物展示，比你去做一个那个教学的一个流程更差的时候，你为什么要使用科技呢？啊、哦，你为什么要使用科技？所以我们为科技而科技是不需要的。而我们使用科技的目的就是因为它第一个能够提升我们的教学品质，第二个能够带给老师跟学生的方便性，第三个它能够更快的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那这样我们才要使用科技。好，所以我们当初在定义科技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好，再来，来请看第三段系统设计理念哈。那系统设计理念的话，刚刚我已经大概讲过了，它使用的完全都是自由软体。那自由软体就是最主要就是以国小没经费哈，没钱的情况下，连这种电脑都是人家用过八年之后的电脑搬来用的，这种东西才有办法在一个好、哦、open 的环境，然后让学生使用。因为国小它真的有时候经费真的以一些学校来说是蛮拮据的，不容易说让一个学生每天他都有机会去使用电脑去做一些事情。啊，电脑教室打开都爱摆时间，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进到国小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都要去排时间的。他、啊、排时间一排的话，一个礼拜顶多给你一节课，最多两节，你能够做什么？再来，学生在这一节课跟两节课里面，他如果说为了学习电脑技能之后，他还要去缴交作业，你给孟博科里他做不到。所以我们才想到要把电脑开放出来，但是现有的设备是不可能让你使用到这种程度的，所以我们才会去想出方法来。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要后面我会再提到的，这就是你班级经营的目标。你今天你要达到你的教学目标，身为老师的您就是要去找出解决的方法。好，如果有看过这个侏罗纪公园的话，好像是第二集还第一集里面他提到的，生物啊，他自己会是找他的出路，对不？一个点去水也出路啊，他自己要怎么生存下去，他自己又要想办法。啊，所以为什么那个，哎，我们都知道那个蚯蚓为什么会有雌雄同体，其实那是有道理的。啊，这一只蚯蚓它自己就可以繁殖了，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干嘛要这么麻烦呢？对不对？对呀、啊，所以侏罗纪公园里面他甚至讲到，哎，搞不好有一天哦，如果动物没有办法繁殖，你把它让它不繁殖的时候，最后呢，搞不好男生变女生，女生变男生也有可能，这个都很难讲啊、哦。所以生物这种能力就是天生与生俱来的，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为什么要去经营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那当然因为今天我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最主要是这样子。那老师您在同样同理可证，你在别的事情，你如果想去经营你的班级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你的能力能够再做到什么。那这个其实我以前就跟那一个班级就讲过了，就是老师要发挥自己的专长，你的专长在哪里，你把你的专长展现出来用在学生的身上，其实获益最多的是学生，你也有获益，因为你同时也把你的能力跟你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了、哦、所以这个你也获得了。好，所以整个系统设置理念，那我这边我就跳过去了。好，再来学生应用系统。那学生应用系统我再大概的报告一下，我们学生应用系统除了他在学校可以使用这些东西以外，我们还制作了一片光碟片。这片光碟片其实是属于学校的图书。为什么是属于学校的图书？这片光碟片他带回家去之后，他只要他在他家里的电脑上面开机、哦、他在他家里的电脑里面开机，他会得到跟学校一模一样的环境，而且不影响到他家里的电脑系统。最主要是不影响到他家里的电脑系统，因为我们以前有教学生说，来，这个软体给你回家去安装，装完了你可以交交作业，结果学生回去把他家里的电脑一装就死光了。那当然家长一定 complain， 尤其是他的哥哥姐姐一定 complain， 差一点就没把他锤死，对不对？为什么？他为了要缴交作业啊，啊，结果你把我的系统搞成这样子。哦，没有，这一次教训之后，我们就开发了那个叫 LAN CD， 这片 CD 其实就是一个 OS， 他只要回到家里去，他用这一片 CD 开机，开机完了他会得到跟学校一模一样的学习环境，如果他能够上网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不能上网的话，资料怎么存？可能要存在磁碟片里面，存在磁碟片里面，然后其他的东西都一模一样，所以他的学习经验没有因为在学校学完了之后回到家里去终止掉，没有因为这样而终止掉。那我们如果出了一些作业、哦、他家里有电脑可以使用的时候，他也可以使用，那这篇 CD 他就可以借回家去啊。那他借完了之后要归还给学校啊，因为他这个是属于大家的财产，所以我说他那是一片什么，一片图书式的一本书，你把这本书带回去用，用完了之后你还要还给学校，等于也是养成那个借还书的，也学会借还书的习惯。好，再来我们另外呢，老师的部分也是利用这个系统，但是老师还最主要还是结合一个学务系统。如果以后老师们到学校去的时候，一定会接触这个学务系统，因为我发现这个学务系统在我们目前教育界跑的还是算蛮不错的，而且我知道的台中县市还有台南县全县都采用了，它是全县采用，所以你如果要到这些县市去当老师的，你一定会接触到这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其实它也是架在 Linux 底下，它能不能架在 Windows 底下也可以，但是大部分都是还是架在 Linux 底下。然后我再让这个又跟我们开发的这个系统又结合在一起、哦、又结合在一起，所以老师用的跟学生用的几乎是差不多、哦、几乎是差不多。再来刚刚忘了讲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学生是怎么使用这个系统的，它就是电脑只要 Power 一开、哦、电源一开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登入画面、哦、那出现这个登入画面之后，出现这个登入画面之后，他只要登入他的账号密码，这个账号密码就是他的电子邮件的账号密码，也就是使用这个系统的账号密码啊、哦，也就是使用这个系统的账号密码。然后他进去的时候，他就是可以上网，可以使用那个文书编辑软体。文书编辑软体的话，如果现在各位同学你们有在用的话，就是 Open Office， 有听过这个软体的也请举手一下。哦，好，谢谢。好，这人就比较多，他是。可以几乎可以跟那个微软的 MS Office、哦、相抗衡的。当然啦、啊、它出来的东西还是比较丑，看败它、啊、功能也没有那么强大。啊，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用的微软的 Office， 我们到底用了它多少功能，对不对、哦、没有用了多少。所以我是觉得整个大致上只要合我们的教学需求，我再说一下，我们直接踢，不是在踢微软的那个招牌，但是我觉得以我们教学的角度，只要和我们用而且不用花钱，我当然非常乐意使用。所以我们的学生在基本上他就这样子在这个平台就可以操作。好，再来操作完的时候，他一定要记得要登出、哦、要登出，因为这个都是牵扯到个人权限认证，包括他的个人资料，他完全都是以账号为基准，所以他要记得登出。那只要我在学习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实施这个训练，等一下后面会介绍到。 啊，做一个类似考驾照的动作。我们学生要使用电脑，要使用图书室这些电脑，要拿钱来开车的，爱情科驾照，才能够拿到一张驾驶执照。啊，有那一张驾驶执照，他才能够使用这些电脑。啊，怎么考？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同学报告一下。好，再来。好，来，那就是这里就开始了哈、哦。教学设计跟实现，教学设计跟实现。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建置这个平台？最主要，我们这个学期就是。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校园关怀之旅，啊，校园关怀之旅是我们这个学期整个的教学活动，就是我们的主轴。啊，因为它又会用到蛮大量的电脑科技，蛮到用到一些录音，用到一些数位相机的拍照，啊，这些东西最后都还是要整合到电脑里面去，所以才会有这个系统的需求，哦，才会有这个系统的需求，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去做这个动作，哦，好，那我们。刚开始学期开始，我们老师们就帮我们的学生就分组分好了，大概就是分成这样子。啊，现在各位老师，您手上拿到的这些资料夹，还有学生做的报告，就是到今天为止，他们从学期开始一直做到现在的。啊，校园关怀之旅就其实就是第一个校园植物，然后还有校园的建筑物，那好像漏掉一样，不晓得老师有没有感觉到，校园还有一样东西他没有去关怀到校园的动物，包括老师，哎，这个是到四年级啊，哦，校园的动物没有关怀到啊，我们只做植物，先从植物下手，再来建筑物啊，这个都是人文科学的啊，哦，这是人文的啊，哦，所以我们到暑假的时候要做人文地图，做人文地图的东西，好。那分组大概分完了之后呢，那我们第一个就要先实施那个电脑技能的基本能力检测。好，所以因为手上你们都没有这份资料，我们再回到三年级那个教学设计及实现那里。好，来看能够字放大一点吗？让他们这里就比较重要，让他们看一下。好 ，OK， 好，他们三年级因为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到电脑。啊，我们也就是因为他对电脑都很有兴趣，小孩子真的是对电脑哦，做奇怪的，你看我那我点到他那帮我做滑液，只要能开机就很高兴哎，真的只要能开机就很高兴啊，那个滑鼠哦，只要能够在那边动一下，哇，他就哦好快乐哦，啊，如果你再教他一些小动作了啊，哎，他就觉得他学得很快乐，所以我觉得哈真的很天真，然后我们的小朋友真的很天真啊。我还是要把各位再拉回来，我们做这些动作都是在做班级经营，我们要从这些过程里面，都是那些互动的时候，我们班级经营的一些东西都要放进去。好，我们提供一跟他耳朵啊的耳的后啊，哦，一些人文素养的东西要到里面去。好，那刚开始当然基本上的使用的话，就是说他们电脑，哎，先看那个六节课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六节课。电脑基本素养，我就讲认识电脑。他们之前这个地方是先到电脑教室去上，为什么？因为他们家里用的电脑大部分都是什么 Windows 的东西，所以他没有接触过电脑。小孩子的旧经验就是说你要去了解啊。你刚开始如果叫他们去摸那些 Linux 的平台，他会不太适应，跟家里不一样啊。所以你要从那个地方要让他过渡过来。啊，你要让他从那个地方过渡过来，所以我们还是到电脑教室去。我们电脑教室都是 Windows 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学习 Windows 的一些基本观念，而这些基本观念跟他现在要用的平台是相通的。那你怎么知道他两个是相通的？所以老师，你开发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你就知道你在做什么，最主要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啊，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要讲一件，就是说以后可能老师在这一方面的技术能力没有这么多，那你以后也会用到电脑教室啊，以后你也会带领你的小朋友去操作。我是希望说，我们没有这么多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啊，如果说你不够了解的时候，我是建议各位老师一定要跟在这方面领域的老师，尤其是学校应该都会有资讯老师。你一定要带 check， 你一定要跟他 check。 啊，其实像我跟徐老师我们常常说，你们都是协同教学，其实我们不只是协同合作而已，我们很多东西还要互相学习，这样老师您的能力才会提升，然后你才知道你的教学是要做什么。啊，你不要说哎，我今天我就是课就是排电脑课，那我就来教电脑， 我感觉做无意义，阿嘛浪费时间。囡仔二点，你看真的有限。最后他这些东西学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应用，这才是问题。他学了这个东西，他没办法应用，他不知道他学了干什么。是电脑没有，他学会电脑了，他会用小画家，他甚至会那个用 Photoshop 会去画图，他学这些东西干什么？对不？而且无路用，就没个机啊，阿无就听你边啊。我们讲最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电子邮件。小朋友学电子邮件干什么？哎，学电子邮件学到最后，他只是大家来互相传八卦消息。那学电子邮件有什么用？对不对？我不如还不要让他学比较好。他整个心思都放在那里的啊，哦，因为有时候他们不是传八卦消息，就是传小游戏啊 ，Flash 的小游戏什么，大概在底下挂底下挣。你给他一把刀，你那把刀给他的时候，你不是叫他去砍柴啊，不是叫他去杀敌啊，你是让他伤害到自己的。因为电子邮件有时候传过来的东西是不好的啊，对吧？像前一阵子，像那一张很恐怖的那个贞子的照片，我们在老师有人收到，哦，一张小照真正足恐怖的，哎，一打开那个电子邮件，你打开破解跳解鬼脸出来，哎，对不？啊，这样有什么意思？这样是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教学生学习科技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动机在那个地方，或者是说在你的课程设计里面要有那个学习的东西在里面，你去设计它才有意思。你不要今天你为了教电子邮件你就去教电子邮件，教完了他会使用电子邮件，而且他使用的非常好，但是他在他的学习上，在他的过程里面没有得到东西，哦，那就没有意思。当然传八卦的消息我很喜欢，我常常啊，人家寄八卦的消息给我看，我的时候最后我还是都会把它一一浏览过，浏览完了之后最后我还是要留下一些我们可用的讯息，所以八卦消息也是有它的价值，但是不要是只有这样而已，哦，好，来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六节课。所以我们先从那个让小朋友去认识电脑啊，这些东西当然就是滑鼠的操作、键盘的操作，什么一些东西很简单，而且我这里写得非常清楚，我一直效果就是百分之百，因为它是他们的什么基本能力，基本能力每个人都要会。好，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才进到我的电脑驾照这个地方啊。我的电脑驾照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配合他前面学过的东西，他必须要能够登入啊，他能够登录学生的自己的账号啦，啊，他能够认识个人网络空间在哪里，那电子邮件账号怎么进去啊，啊怎么使用？只要他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基本上他就是完成驾照的考试了，他就会获得一张卡片。那张卡片是徐老师很辛苦把他做出来的一张卡片。啊，他只要要使用那一张卡片的时候，他要完成作业，那张卡片必须放在电脑萤幕上面。这代表说他已经完成他的作业。我现在这个 time 这个时间，这个是我的 free time， 我自己可以，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的。哎，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等一下可能同学们思维一下，这是班级经营的一部分，对不对？好，哦，这是班级经营的一部分的。好，再来，因为我们会用到档案，好，再往底下档案。好，再来档案这种东西，小朋友第一次刚接触电脑，他根本对档案目录这种东西是没有概念的啊。本来这个在电脑课里面就是要教，啊，我们呢不用电脑课来教，但是其实是有学的，我们就是要让他做一个作业之后，就是很简单，把他的个人的一些资料，个人资料就是打 ABC 他的名字这样而已，然后呢要放到老师指定的个人网页空间的首页上面去，那顺便就是把他要学习带领他们要去制作个人网页的部分的观念，哦，那种观念把他顺便带进来，还不会制作网页，但是先让他知道那个位置那个地方摆放出来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别人随时可以看到那些内容，我们要去强调这个东西让他知道。而且小朋友觉得很神奇，为什么我这里打一打之后，我回到家里去只要能够上网就可以看到我打的东西啊，不用经过任何程序，只要打上网址之后，然后就能够看到这些东西。还是说到网址，其实我觉得哈，英语这种东西哦，非常重要啊。我们小朋友，尤其是我们像我们零六哦，他整卡哈，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谈英语落差真的是很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从现在三年级开始，去年我们还没有这样要求，今年我们的学生我们就真的一直要求你的英语能力。英语能力一定要提升，否则的话，不要说在学校，你现在目前都应付得过去了， 啊、哦，说音符的过去也说不过去，有时候到现在键盘上面的 A B C 啊，我们就被对排 A B C 啊对比起来，甚至那个 A B C 呢、哦，出来叫他念，他都念不出来。那么光认字哦，单字我们不要讲，就 A B C 他就念不出来，写不出来，啊、哦，也没有办法区分，这样使用电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期，我们就一直要求我们的学生在英语这个能力方面一定要加强，啊、哦，要至少要达到哎26个字母你都认得，而且会区分。然后在键盘上能够找到位置，然后有一些我们像我们现在有志愿老师来协助我们的英语教学，我们都还要要求他单字的部分要完成。啊，其实这个也有讲到一个东西，老师跟您的科任老师一定要配合，一定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去 check 的。我干嘛就是哈，咱这边老师文化来这一套最弱的一环。还是很多老师都是各自，很多东西团队，我们一直在说要团队，但是一直这种东西一直没有办法成型。很多老师还是自己做自己的，啊，很多问题的话自己会去解决。我们现在不是质疑老师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你花掉这些解决的时间，能够跟这方面的专业老师大家去做 check， 然后去比较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学流程的设计，或是做一个哈。大家互相分担或是分享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你们出来的教学品质跟内容会更好，而且更精彩。小孩子的学习经验呢，也不用重复，你们重复了，啊，他可以一直很快乐、很流畅的就这样学习下去啊、哦。好，那这样我们就讲到网址的部分。那这样的话，他整个作业他就要交到这个作业网址这个地方去了。哎，这个作业网址有没有？好、哦，他们就要像这样子哦，哎，他们每个人只要完成的东西都要存到上面去，他只要点选每一个人的名字，啊，这个部分这个检核这一页哦非常好做，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的账号了，就是他的账号，所以我在做这一份东西的时候，我学习开始都做好了，我只要账号做好，然后他们只要有资料传上去，他就是一定可以看到，我们老师也很好追踪，我无言无言哦，他的自己打开这一页，然后就看一下，喂，谁？你还没完成哈、哦？哎，为什么？资料没摆上去嘛。然后他们下课哈、哦，就砰砰砰砰砰砰，就跑到图书室去，电脑打开，赶快把该完成的作业完成。啊，其实我们知道，国小三年级的学生，电脑这种东西哈、哦，第一个荧幕不要看太久，我们也都知道；啊、键盘也不要摸太久，也都知道。但是这些东西有时候啊、哦，我是觉得，我给你下个找分青年了，啊，还好，对他的智力啊，跟那个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都会砰砰砰砰跑到。那个图书室那边去，把电脑打开就坐在那边，哐哐哐打，哎，打完了上课钟讲就再回来。啊，我每次就可以这样一直去追踪，哦，每次可以这样一直追踪，哎，看他们的整个状况。所以我们到今天，各位老师刚刚看到资料夹，跟这些资料就是互相 match 的，哦，互相 match 的，他都完成到这上面去了，哦，他都完成到这上面去了。好，再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那个，哦，回到数位相机的使用，数位相机。第一个三年级也看第一个数位相机的使用，这个顺序我可能那时候没有调了哈。再来就是数位相机的使用啊，因为再来就是我们要做那个关怀之旅，它就会用到很多数位相机要去拍什么？拍学校的建筑物，因为我们就是学校的建筑物、学校的植物，它要把他们那一负责的那一区的景致。好，或者那一区的景致还有植物，要把它拍下来。拍完了之后，他要去认识那个植物，那个植物到底是什么名字？哦、啊，他要去查资料啊，去比对一下，然后要说明他们这些植物，他种在这里，他到底学校有没有什么用意？另外还有建筑物，这栋建筑物，哎，它的历史到底有多少年了？很多小朋友到学校来的之后，一年级到六年级结束的，认识的就他那几间教室而已，其他的。地方他是有去玩过，可是他没有仔细去看过。另外使用数位相机的优点就是说，他利用数位相机，他从透过那个观景窗，他会对东西有不同的注意力在那里。哦，你既然去拍他，你就要注意他嘛。啊，这样子的话，无形中也让小孩子能够聚焦。我在那眼睛哦看到的面积范围太大了，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哦就过了。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他特别要注意的，他可能真的不会去注意。以植物观察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的经验，就是觉得说这个是很好的， 很好的经验，就是他去拍植物的时候，他会去区分什么叫做根部、茎部，还有上面的那个叶，根茎叶他会去区分的。我就讲了，底下干，底下在干根茎叶，干根茎叶，干回波音没有关系，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根茎叶，或者他根本不是很清楚去区分它。但是透过智慧相机，他就会去拍，他就会去注意。其实智慧相机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它聚焦的一个效果。好，再来拍完了，它也很有成就感啊！哦，好厉害哦！一拍完就可以传到电脑里面去。我们那个数位相机学生手上都是一手就握住了。那个我们买到那个机型真的是非常高兴，而且赚到了。现在又买不到了，而且现在又涨价。我第一次看到数位相机会涨价的啊！哎、哦，好，所以啊，他们啊拍完了就传到电脑里面去，哎，这样子。哎，他们就很高兴啊，那打开的都是黄页啊。另外这个部分怎么使用，我们就是有教，哎，不是卡多一丁，数位相机的使用，摄影的基本概念。对，我们啊要让他使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教他。啊，为什么要教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一样，我们之前有我们的学生训练过的东西之后，我们就是因为手上有这么多资料可以呈现给我们的学生看，所以他从这些错误的照片里面，他很快就学会他能够避免掉的错误。哦，我感觉这样就是一个经验传承，而且就是一个经验。他看到以前那个大哥哥大姐姐拍的照片，然后他们就会去说，老师他这个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现在自己犯过那个错误，他马上就知道那个错误是什么，他就会去修正那个错误。我们教的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他说好，他听不，为什么？他没有经验嘛。现在他有经验，就看着照片出来的问题，他就知道问题。哦，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如果说你哦，不停的去收集你学生的这些学习资料，或者你不停的去经营在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老师您的专长就会进步之后呢，你在你的教学方法里面也会得到改善。哦，好 ，OK， 那我们再看到，再来，最后再来，我们就是要结合课程啊。啊，结合课程里面去的话，比如说我们就会做有关国语文的成语大搜查。我们当然要去查那个成语，哎，回到那个字比较啊，不是这里，成语大搜查，先回到刚刚那个字比较大的那一页，好，往下，请往下一下，好，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结合国语课里面的哦，它是在国语课里面，它要利用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常常请小朋友要查字典，然后我们刚好知道网络上面有一些网络字典可以使用，网络成语可以使用，尤其是教育部他自己做了一些站在上面，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小朋友给他一些，每个小朋友要有一个成语，然后那个成语之后他要去查这些资料，查这些资料之后呢，他要写到我们的学习单里面去。再来还有一个，这个也是第，这个是在教电子邮件的，好、哦，这是在教电子邮件的，可是要送一张卡片给别人，他、啊、刚开始先送给老师，所以他要成功的把这张卡片透过电子邮件啊，就是我刚刚介绍的 Open Web Mail 啊，它是网页式的电子邮件，然后他要送给老师，让他建立那种啊电子邮件的概念之后，完成了这个之后，再来我们再教。我们这一组就是我们要让他建立群组的概念，因为电子邮件它通讯就可以建群组，就是能够让你发信可以同时发给很多人嘛，啊、哦，它要有这种功能。啊，为什么要有这种功能呢？因为我们从学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分组，我们的分组是，我们是两班，我跟徐老师是各一班，我们两班总共64位同学，我们把它打散成8组。然后这8组的学生能力就是用常态分配出来的，常态分配，那里面当然会选出一位组长，刚开始这个组长当然就是能力比较好的当组长，但是等到进行到一段时间会换，学生可以自己替换，当然经过小组决定之后才能够替换。好，那他们小组组长常常要担任一个角色，就是老师，帮老师传达讯息的角色，所以他要能够，组长要先能够把讯息传递给他的组员。啊，同样的道理，组员有些讯息的时候，他能够互相传递，或是传给老师。所以这个就是利用电子邮件 训练小朋友有那种讯息传递的一个概念。再来，电子邮件跟我们一般的讯息传递的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及时性。如果今天你们都是坐在电脑前面，你的讯息是马上得到的，又马上得到回馈的。好，所以这些东西他们都会透过这个机制里面来学习。最后呢，我就刚刚讲过了，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英语学习，因为我们这个学习真的是在这方面着力很多。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在三年级的时候，他整个英语的程度啊、程度就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这样对他将来的学习方面也能够有所帮助。所以我们的英语学习，另外我们大致有跟各位同学报告过，我们因为跟美国的一位美国老师缇娜老师，我们都有在互动。但是缇娜老师最近真的很忙，她好像应该是升等考试还是什么，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忙。所以我们现在只是都把资料放上去啊，让缇娜老师去看而已啊。这个学期目前到现在就是互动的部分还是没有啊。缇娜老师都只是在看这些资料，我们只是把它放上去而已。好 ，OK。好，然后整个最后还有领域学习哈，领域学习还有那个领域学习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部分的了。我们老师在教学，只要你教了一段时间，你一定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方法跟经验。我们希望在这些东西，在各个领域的地方，能够把这些经验跟方法都把它留下资料，或是直接能够呈现出来给别的老师，一种学习或是一种电子的激发。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我们以后呢有机会，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把这些领域学习的东西都能够把它放入到这里面来。好，最后就是刚刚讲了那么多有关好像是在介绍电脑的东西，资讯融入教学的东西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这就是我们这学期的班级经营，这就是我们这学期的班级经营。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现在需要这些东西让我们的学生学习，所以我们的班级经营要用到这些东西，我们才有前面那些动作。而且是在学期开始老师就要讨论好了，他就要开始做了。好，再来一进去的时候，其实主轴就是互助学习。我们的班级经营，我们的主轴就是在这个地方，以小组互助学习为主轴。很多东西我们比如说亲师关系啊，学生的冲突点的那个学生的冲突点的那个就是互相把他们排除掉这些问题。另外还有就是说学生有时候他们有的同学他真的就是学习没有头绪。学习没有头绪，有明天不今天不头绪，你遇到一些困难的学生你怎么在边呢？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昨天，我们今天要考试，我们昨天复习功课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就讲，他还是被我念了之后才讲，老师我题目看不懂。刚开始都以为他是不会的，你知道吗？不会，结果他简单就是他题目看不懂，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他题目看不懂，他连去找别的小老师。小老师我已经动了，我们现在这一学期我们采用的就是阶段性的学习，你这个阶段学习完了，你自然就是小老师，你可以教别人。所以我只要每一个阶段的学习，我的小老师同时就会产生好多位，这些人都是你可以问的对象。我们发现同学们同台之间他会局限在某些人如果我们有那种又画过那个线图你就知道他会局限在某些人，所以是问就是去问这些人，但是有可能这些人他表达的词汇听不懂，因为他毕竟不是老师的，有时候老师讲学生也听不懂啊，所以老师也要改变的口气方法，对不对？都要换啊。同样道理，学生他会局限他会去一直问这一个人这个人讲的他就明明听不懂，他听不懂他又不知道他自己听不懂，所以我们这一学期我们一直鼓励你也都要问别人，你哪有人说我在听你你听不你讲不出来你就是听不，我们用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他讲完了你说出来给老师听不是说出来给另外一个同学给老师听，老师会跟他回应老师听不懂，他要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再去问，会去蒙他都去盖水，然后再来说给老师听。那如果说这个过程里面他带出很多东西来，他又认识新的同学，这个同学教法我更能够接受，对不对？所以另外呢，他会认识这个同学其实也很有爱心，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这学期的小组互动，它就是架构在这一个底层底这个底下之后往上发展的。 然后很多东西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不停的在做一些学习，哦，不是只有知识性的学习而已，他一些同学之间的学习，还有亲师关系的学习。而，我们这一学期我们老师的角色都是带领者，我们都是带领者，因为我们要让他学习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在带领着他。所以我们这一学期我跟徐老师两个人都怕，大家开始大家用对方做好，现在我们对方大家越来越怕，因为都怕，为什么？要带领一些东西。等到四年级，如果他们真的已经学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可能我们的角色又要调整。啊，其实这就是亲师关系，你要去转变，你一定要去转变，你不能一时时刻刻都是那个形状，你要去调整，哦，你要去调整。另外呢，学生的观察记录，再等一下由徐老师来讲，哦，观察记录你要从你的记录单里面去看到，这样你的班级经营才会有意义，哦，不是只有学习而已。好，所以我这里就讲了，他每个人只要同一个阶段他都会完成了之后，他就是小老师，他可以带领同学学习，他没有完成的学生呢，他就要寻求这些小老师的协助来完成他的学习工作。啊，老师在教学跟那个小组运作上啊，要加以追踪，啊，而且增强跟削弱你一定要用，哦，你一定要去做，哦，你一定要去走。我跟大家说，也学习是成功的。像我们这一阵子有一个学生，他就在这方面功课方面表现不好，功课这一方面表现不好，但是他别的地方他很有兴趣，帮老师关电脑，因为我那么多电脑嘛，啊，有时候我要去关啊。啊，他就很喜欢帮我们关，啊，每次啊，哦，要放学的时候就来跑来跟老师报告，啊，老师，你等下要关下嘞，啊，还要关，去关，哦，他就很高兴，关，啊，关完了再跟老师，老师那台要不要关？要关，好，再跑去关，啊，他做的很有成就感，然后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会来报告，不止跟徐老师报告，还跟我报告，哇，哦，完蛋哦，哎，阿猫生的阿狗啊，怎样？好，这些事情他就会跟你讲。哎，其实很简单，我们跟徐老师讨论过，其实这个小孩子他就缺乏关怀，很简单，他没有那个关怀。哎，不是说他的亲人对他不好，不是这样，他就是很奇怪，心里面就觉得说，哎，在功课以外的东西，他好像一直没有机会表达，他现在有机会表达。当然，我们知道小孩子还有小孩子的毛病啊，学习开始关到这年纪呢，后来就变得太流波耶，流波你听好不好？他不爱关啊，就变成老师自己去关。当然我们有时候还可以再叫过来说一下，哦，你看病多啊，哦，你得做个兄弟啊，你可以关起来呢。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啊，真的是小朋友真的是蛮天真的啊，哦。好，再来，这个是有关于那个学生的部分。最后我们的目标了哈，哦，最后，哎，阿斌，学生的部分，规划都来了，看下一点，哎，哦，对，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了。很多东西我们常常说，哦，我都这班的囡仔都我教都教都好个呀，那考试的成绩也不会输人家。啊，是啊，哇，老师了教起来，不是当个老师喊白，你嘛不是，也不是你厉害。我跟你讲，大家都有一个盲点哦，你的小朋友可能没有让他知道说什么是正确的学习态度，一些态度没养成啦，所以他会跟着老师而起起伏伏。他会跟着老师而起起伏伏，他很多东西他不够了解，所以老师教的多，他当然吸收的多嘛。啊，老师如果说只是点到为止的老师的时候，他就吸收的少，他不会自己再去发掘。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小朋友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尤其是那一些比较低层级的学生，他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出在他学习的方法不对，他的方法不对啊，那个方法一定要。你要长时间去观察了解，我才能够掌握到说，哎，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啊，你要去克服这些问题，你要去克服这些问题。啊，你若无平常时，你若无在做这个工作，就是你们在做班级经营、了解学生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绝对没有办法去知道你的学生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有时候小组学习哈，哦，不要流于形式哦。哎，小组学习你们两个好好排的呀，啊，打个折啊，你永远就是小老师啊，你这个小老师遇到什么困难，你老师如果也不知道，那也不行。所以哦，要持续做，持续经营，要持续追踪，你才能够知道你今天你的学生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他遇到什么难题。啊，不哦，大部分的情况就是表面上有所分组，但是这些分组的东西只是分组而已，他就没有落实下去，那就没有意义了。好，最后 还是要讲到哈，老师之间，老师之间其实我是觉得哈，协同教学跟合作教学，要把自己的长才哦，把它展现出来，你不要吝啬，然后专业的底气啊，你就往这边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各个系所的同学都有，所以你们的才能真的是多元的。啊，我觉得我们教师多元化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政策。那我自己也是师资班出来的，我是师资班第一期，我本身是上次介绍过，是学土木工程的。啊，所以你有这样名，你看从你的专才个，好给那去用，啊，你好给那去从你的身上吸收到东西，啊。各个系所的同学出去啊，学经济的在经济这方面很有概念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些经济的什么例子啊，或者一些概念给小朋友或多或少吸收一点。我们公开用签回或多或少吸收一点。啊，如果能够再应用到课程里面去，那当然就更好啊，那就是很棒哦，那就是很棒的教学的。所以老师之间你的长才要展现出来，再来彼此的信任跟带领是很重要。今天我跟徐老师是对等的。啊，我们也是怎样角色常常在替换的，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这样常常在替换的。哎，不是讲哦，固定哎，不会的讲哦，大行都搞回来，没有这种的，哦，所以互相信任。你如果不了解老师，其他老师他到底在做什么时候，请你哦，不要门户之见啊，不要不好意思，该蒙之类。答案一在做啥？我干嘛记得？记得咱是大人一定做好了。我们问他一下，哎，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要教什么？好，哦，了解一下，也是对你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好，再来，要追求有意义的学习啦，啊哦，有意义有效的学习啊，这个其实不容易，好，哦，不容易，但是要这个是一个目标，好，哦，放在那里，我们常常要希望能够去达到它，放在那个地方，好。最后呢，这个才是能够你不断的变化你的教材跟教法的什么原动力。好啊，好，别听我前面都连麦了啊，哦，所以整个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这样的话，我应该各位同学对我们这个学习啊，哦，整个这样子的一些环境跟那个概念应该会比较清楚了。那再来剩下的部分，那就交给徐老师。OK， 好 ，OK， 好，那我们就休息5分钟哈，哦，好。